放法时期适合在家修行，但是弟子还是发愿，今生如果只要业力成熟的话，还是会在师父的道场出家。然后就是越是想要把自己的身心修得干净，越是觉得环境重要，不想在五欲六尘中考验自己的意志，不想给自己造业的机会，不想沾染太多的习气，不管在家目的都是为了弘法立身。然后想师父还是一下末法时期想出家一心一意修心修行的想法。
首先我跟你说，在家修行的含义你已经错了。什么叫在家修行？在家修行包括好几种含义，一种是在家里一个人闷在家里修行，对不对啊？
对。
我们是不是在家里修行啊？台长是不是在跟你们一样在家里修行？一边在家里修行，一边要不要救人呢？
要。
好了，我问你，天上的菩萨已经是菩萨了，他们为什么要下来成佛啊？
救度众生。
好了，那你现在你的目的定得这么低，而且你现在记住，你现在出了家你能心安定吗？你很多人为什么出了家还是天天想着凡尘的事情啊？
啊，
明白了吗？
啊，明白。
在家修行出家修行是一个形式，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心啊如出家，那你就是出家人，对不对啊？末法时期因为我们有家庭有孩子，我们不能说把家庭孩子什么都抛了，跑出去修，跑出去出家了，那你说你对家庭不是造成更大的残忍吗？你想想看，很多人不就是因为家里有人出家之后，很多人就开始骂佛法了吗？你知道有很多人男的啪一下子出家了，说你做和尚了，很多太太带个孩子就到处就讲佛法不好，你说你是造业还是善业，还是维护这个佛法这个道业啊？
听得懂。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出了家你以为很清净，对不对啊？那你说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那修得不好的人多得很呢，又不是说到了某一个地方都是修得好的人呢。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我到了什么地方我想来清净的，怎么到了里边庙里边都是这么不清净啊？那你能说庙里那些法师都不好吗？他们都是来修的，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还有你要救助众生，我问你众生在哪里啊？
在人间。
好了啊，众生在山上啊？
没有没有啊。
啊，山上有多少众生啊？你告诉我。好了，明白了吗？你今生可以出家，你有这个愿力可以，但是时期不同，现在末法时期，要想成菩萨，不是说靠你自己慢慢慢慢修，一下子就能修成的，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过去人的品质好，本质好，没有这么多的欲望，所以人很容易自修修成菩萨。现在的人浑身都是欲望，做错，经常做错事情，他们唯一的就是靠做法师，拼命的去做那个红法师，不是禅师不是法师吗？就是不停的去度人，他才能消掉他的业障，他才能一世修成。否则的话，靠他现在在五欲六尘当中，他这辈子怎么可能修得成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好了。
那就是说，对于弟子来讲，那我就是
你如果出家你就是自私，因为你出了家之后你就修你自己了，你救不了家人，救不了所有你周围的人了，你是不是叫自私啊？你到了庙里不就你一个人修自己的吗？天天自己念经睡觉吃饭，然后起来念经睡觉吃饭，你说你救谁了？你告诉我呀。
啊，好，知道了师父。
你这叫善良啊。什么叫慈悲啊？慈悲是看见人家痛苦你要去救别人，那叫慈悲，听不懂啊？
啊，好，
明白了吗？
啊，
你这叫你这个就叫只管自己，不管他人瓦上霜啊，个人至少门前雪，就这么道理啊。
啊，好好的师父，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家居士哈，就是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出家人学佛修行要难一点， 因为出家人身上一些缺点毛病，在出家了以后，因为他没有特定的像我们这作为这种可以说不是那么洁净的一个环境，而无法体现出来，或者说是没有很多机会去暴露出来。
嗯，
时间长了以后呢，是不是他的孽障，就是说像出家人他的孽障就会自动消失了呢？
实际上业障是不能动的，也消失不了，但是在修行过程当中慢慢可以消失。这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如果你只有20%的缺点，但是你做了100%的优点，你说说看这20还看得见不啦？
哦，
明白吗？
哦，
一个是在家居士不停的有业障，这里刚刚消掉一点，那里又来了，这里消掉一点，那里又来了，那你说哪个干净了？当然出家师父干净了。
哦，
明白吗？
那这如果是比如是从这个抵挡诱惑这方面，是不是他们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周围的环境那么复杂，那么
对了，你讲
是他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弱一点？
对，完全正确。所以出家居士其实应该在山上的，应该好好在山上修啊！你居然你自修了，你就好好修。你跑到人间来，为什么会出这么多事情啊？你新闻上看的很少啊，我台长讲不啦？
对，我知道，我知道。
很多和尚做错事情，你还看不得出来啊？
对对对。
那就是他，我们人间能抵挡的东西，他们不一定能抵挡，因为他们从小纯洁嘛，所以他一到人间来，这个凡尘六欲啊。这个五浊恶世当中，他跑到人间来，好了，很容易就是丢失佛性，迷失方向，听得懂了吗？
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从消灭上洁净自我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他这种出家修行反而就是跟我们在家居士来比起来，反而没那么容易修上去？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呢？会有这个原因？
很简单，他们如果好好的自修，他们当然能上去了。你想想看，声闻道、缘觉道不就是那些自己修自己的阿罗汉果的呀，就是自己修上去的呀，听得懂吗？而我们现在在家居士是没办法，为什么我们要渡人呢？因为我们的业障重啊，你不业障重的人不就是要做功德做得多吗？
啊，
你功德不大的话，你怎么来消除业障啊？他们在山上，他们业障小啊，所以他们随便修修他们就上去了。那我们如果不许个大愿，不拼命的度人的话，我们怎么消掉我们人间这么多业障啊？因为我们还在不停的造新业呀、啊。他们没有新业了、啊，他们天天吃饭、念经、许愿、睡觉、打坐，他们还有什么事啊？
对，
明白了吗？
不离心啊，我觉得是我们修行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嘛。那像那庙里的法师，那么他们就是更容易有这个出离心。那像我们在家修的话，那怎么就是既能有出离心，然后又不脱离这个社会呢？
首先很简单，出离心他们已经法师已经做到一半了，因为他们事实上身体已经出离了，就看他们心到底出离没出离。听得懂吗？而我们做人身体也没处理，心也没处理，我们就离他们更远，而且我们修行更难。所以怎么样来真正的在人间要想处理心的话，就是要放下，就是根本不要再去在乎人间的一些事情。人间有什么烂事啊？一句话让你不开心，一个事情让你不开心，你处理得了的？你想处理，你是等于你不穿袈裟的和尚，你听得懂吗？你是不穿袈裟的比丘尼啊，在人间你还要怎么样啊？就是给你有个孩子看看，给你有个老公伴伴，不是让你真的天天去做畜生事情的，不是让你完全在沉浸在人伦当中啊。
明白明白，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境界要提升到
对了
法师一样的。
对了，
对
了，明白吗？因为做出家的确是比较残酷的，因为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必须要离开他啊，老公相爱这么多年了，离开他爸爸妈妈都看不见了，那也是个苦啊。那现在菩萨慈悲，我们在家修行啊，那你在家修行就可以懈怠了，像判刑一样，那是一个概念。还有给你放出来假设的话，你就是在人间可以做坏事啊。
不可以。
好了，不一样啊。 但虽然这个比方不是太恰当，但是毕竟他这个是有约束的，有戒律的嘛。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我们常常说到修行要学会放下，那么我们对于家人的爱肯定是要转变成爱众生的那种大爱。那我想知道，为什么这种大爱就是放下了呢？就是说一个人他有出离心和慈悲众生，这并不是矛盾的，那么这个两者是怎么达到统一的呢？
很简单，一个是在人间，一个是出离心，就是讲的未来，明白了吗？一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你不能把孩子就赶走啊，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终有一天会离开你的，那你知道了这个原因，也就是说在你对孩子好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孩子以后总会离开你的，所以你培养他不能对他太好，不能让他靠吃懒做，不能让他不干活，就像女儿一样，你要让他知道女儿生出来总归要嫁出去的，所以你要考虑到他婆家以后喜欢不喜欢他。虽然你妈妈可以替他洗衣服啊，可以给他做饭做菜，但是你必须在家里就培养他做饭做菜，然后这个孩子以后什么都会了，嫁出去之后人家婆家人家男孩子都会喜欢他和爱戴他。这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你现在虽然修的是人间之法，但是你要考虑到我们毕竟以后要离开人间的，所以学佛修行的人难就难在这里，又要爱家，又要懂得怎么样知道这个家不是你的，所以对这个家也不能太执着，但是又不能舍去这个家，这就是在人间修行的难度。
师父，当我们发愿让菩萨护法管住我们时，应该尤其注意哪方面的戒律啊？作为在家居士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像和尚尼姑一样守戒啊？那心灵法门在家的和尚尼姑的戒律是什么呀？
啊，很简单了，在家基本上就是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那尤其注意哪方面的呢？我们
哪方面第一？
发了愿。
发了愿第一啊，不邪淫，不偷盗，不妄语，不杀生。好了，那五戒你至少要做到吧？你五戒都做不到怎么办？不喝酒，好了，五戒。你至少在家里五戒要做吧？不能吹牛。第一，吹牛害自己。吹牛就是犯罪的前期，明白了吗？一个人犯罪之前都是先吹牛开始的。不偷盗，你在家里在我社会上会偷盗不啦？你会偷自己家里东西不啦？不杀生，对不对呀？不邪淫，不能在家里跟人家乱搞男女关系，对不对呀？还有。不妄语，不吹牛，再加上不喝酒。女孩子能喝酒吗？男孩子能喝酒吗？喝酒乱性，不懂啊。你看李白了，喝了一辈子酒了，最后结局也不好啊。这么伟大的诗人呢，整天喝酒，喝到后来晚年，你们去看看结局好不好啦？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现在啊，三十几岁的人啊，如果说每天那个坚持做功课啊，就是肯定是不会变这一点，然后呢就是小房子也坚持念，然后但是呢平时因为那个家庭还是在的嘛，就是有家庭的俗事啊，然后在嘛，然后空闲时间可能会就比方说看看电视啊，这样子修能修得好吗？
我问你如果你出家了你能看电视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家的
在家
应该像那个，
你要在家居士也要像出家人一样这么精进，可以看一些新闻，但是不能看娱乐。如果是
那就是说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不能干别的事，
对呀、那就精进呀。如果你还一般的修嘛，你当然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不对啊？有的人为什么要清修啦？对不对啊？你是人，那你以人的要求标准，你什么事情只要人能做的，你都可以做呀，对不对啊？你现在要学菩萨，那你要高级啊！你以后做人嘛，你下辈子还是投人呀。你要做菩萨嘛，你必须要做菩萨的事情，你以后人走掉之后就到菩萨道了呀，对不对啊？所以
那一边就是那个做人的就是 安人的生活，一边这样念经是这样子修不好的、啊、
修得好那到天界，修得好一点嘛到天界，还是六道里边，修得差一点嘛在人道，修得再差一点嘛到鬼道，对，经常在人间做畜生事情嘛、
啊、
下辈子嘛投畜生，就是这样六道轮回呀、啊、你要看你了、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
嗯、
啊你读书、你到底想读大学生还是读高中还是要读博士教授，都是你自己选择的呀。那么你在读大学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要看这种博士的论文了，那么你以后就有可能读博士，对不对啊？
嗯嗯，
那么你现在读大学生，我就想读大学生，那么就大学生了，下辈子还是大学生了，明白了吗？
嗯、
啊、
嗯，明白
啊。
嗯，那就是那个功课，就是功课做完之后，其他时间全部是念小房子吗？
你可以啊，休息是可以的呀，散步就可以的呀，该渡人呐、啊，吃素啊，做菜啊，这些都可以啊，做功德呀、啊。跟法师一样的、
嗯、
法师你看在庙里干嘛了，劈柴做蔬菜清扫卫生，你在家里打扫卫生啊什么都可以的呀，你看看庙里、
嗯、
庙里现在有没有电视啊，没有的呀，不能放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明白，怪不得我有一段时间好，我觉得每天晚上就是全部做完之后每天晚上就是十点钟左右就看电视吧，然后有一次你说我最近好像不够精进，然后所以我在想，我
不能看，要精进的精进，
哪里有问题？
精进的人不能看娱乐，你可以看新闻，新闻看完了就关掉，不要再去看那种娱乐片、什么故事片呐、啊。除非你非常烦恼的时候，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你就看看这种电视里边的啊、看个电影。啊，调节一下、
嗯嗯、
或者看点笑话了相声了，这些调节一下是可以的，因为你毕竟是居士嘛、
嗯、
这个法师就不可以了，只有啊闭关清修自己去开悟、
嗯、
所以法师啊他就修的叫他成佛的路上就比较容易一点，他修成的机会就比一般的居士要大、
嗯、
明白了吗？嗯，
明白明白。
佛法教导我们看破放下，对吗？然后这里的意思是，应不要有挂碍，然后，不要人间一切的，对吗？不要挂碍啦，就是讲，法师们可以放下一切出家，那我们在家就是还要赚钱生活养家，要如何看破放下呢？
如何看破放下？
啊，
啊，要记住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思维、正常的吃的点到为止，不会挨饿就可以了。什么叫放下？
哦、
你过分的就叫放不下、嗯，什么都要就叫放不下，
哦、
okay, 明白了吗？
明白。
您就经常说放下、放下，让我们放下嘛。但是我们就是在家修行，我们怎么说？您说就不要求我们一下子都放下，一点一点放，到将来走的时候才能够都放下。我想问您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生存环境比较复杂嘛，有家人有朋友然后有工作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说心里想放下，有一件事情已经真的是已经不想，根本就不想参与了，这种情况下，但是好像还要再有点身不由己这种感觉。
那我问你一句话好吗？
啊，
那比方说我们学佛人对不对啊，那么你尊重不尊重法师啊？庙里的法师尊重他们吗？
尊重呀。
啊，为什么尊重啊？为什么他们一出家你就叫他师父啊？因为他放下了，因为他把自己放下了。我问你啊，他有家吗？他没家了。他有孩子吗？他有的，过去现在没了。那你说说看，你要学习的榜样，如果你学佛人，我指的是学佛人，现在没有叫你们出家，叫你们放下，实际上就是让你们自己懂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学佛人应该放下，那是对的，但是因为你这个条件所困，所以你还完全放不下，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学好，还没有做好。
我知道师父，就说还是没有真正的放下。
那当然了，
但这过程它总有一个过程，就在中间这段。
你这个讲这句话本身就在原谅自己。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大家都要学雷锋，对不对啊？
嗯。
那雷锋同志他不停的在做好事的话，你说哎呀，雷锋人家不一样嘛，人家是男的好啊，雷锋他是在部队里的啊，他觉悟比我们高，你不能找这些理由的，你要以他为榜样的话，你就应该跟他一样，你去帮助别人，你自己发高烧你也得给人家推车，那你才是学雷锋啊。我当然不指这个事情，我就指这个情况，这个环境。